不可以有人救救我？
大家好，我是善兰，
我是庆女，
欢迎收听
善兰庆女。
今天我们讲话呢，想要有一种很那个北平的感觉。
你不是有演过那种眷村戏，怎么儿化音这么外行？
不是，因为 我演的是那个边边角角的角色，不需要讲这么多儿化音，
不需要太儿的。
对对对对对，
好的好的。
所以我本身就儿化音很不 OK 啦。
没事
没事没事啊。好，那今天为什么我们一开场这么 gay bye 呢？好啦好啦，其实呢，今天又是我们的善兰庆女同学会。好，今天善兰庆女同学会呢，其实邀请到了善兰一个也是非常优秀的学弟。哎呀，大家有没有觉得每次邀请来的好像都是
人中龙人中凤啊，
飞龙即凤啊，我们的这个同学会的来宾哦。
真的没有百万是不来的。
对，今天来的这一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啊，他在抖音的市场跟小红书的市场是非常非常火到爆的一个北艺大的学弟呢。
他刚才还有讲另外一个是 B 什么的，
哔哩哔哩，
哔哩哔哩，哇，我还听他讲我才知道这个。
哦，那是你可能真的对于对岸的那种所谓的社交软件你可能比较不熟悉、啊、
真的不熟悉，小红书我也没有。
对，好，那就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大表哥九九五。还有 B 站，哇，一个人给你一块，你就有350万了耶！而且还是人民币，要乘以4.5左右，哇、哦，好有钱。其实自媒体这件事情其实真的不容易耶，我觉得台湾是稍微晚一点啦，我觉得这一两年可能所谓的短影音才真的开始。
嗯，
你大表哥你在对岸短影音这个经营的，应该是有搭上当时对岸的那个风潮吧？
升迁的
起步的感觉，
嗯嗯嗯，哦，哎，可是你在对岸怎么会想要做 YouTube 啊？
就是，
对对对，柳橙汁。
很老喂、
欸，怎么会老？你在你的那个你短影音的平台上讲讲看，我觉得会火、哦。哦，
好，这个效果音哦，真的不亏350万。
嗯，
而且350万，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数字吗？在那个，因为现在伊隆马斯克不是接管 Twitter，
哇，伊隆马斯克都讲出来，然后呢，
100万才给你蓝勾勾哦，
啊，
所以很多艺人其实没
有，
他可以有三个蓝勾勾，你可以完全有这个资格
啊，这太不好意思了，应该没办法。
你知道350万在 IG 是什么概念吗？是送 X X 的概念。没有，我是想要让你知道说350万移在比较国际的社交的那个媒介上，350万是个什么概念了。
对啊，所以还是很荣幸邀请啦。然后
对啊，真的很荣幸，很荣幸，真的是蓬荜生辉、哦。
瑟瑟发
啊，瑟瑟啊。好，那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是可以跟一些听众大德分享一下我们对大表哥九九五的第一印象。
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哎，那个是可以讲的吗？
等一下，是很负面吗？
就是喜欢小朋友。
因为那个大表哥九九五在去上海工作之前，他在台湾是演非常非常多儿童剧的，然后是儿童剧里的小巨星啦，这样。然后当时他因为他太喜欢小孩，所以才去演儿童剧，然后就被我戏称根本就是有恋童癖。
对，那个时候他第一次见面说，这位是那个谁谁谁，然后他有恋童癖。然后我想说，哦，原来如此。
对，可是大家他不是真的有恋童癖，只是我本人口无遮拦两号拦，所以
对了。
戏称
啊，
没有了，
哎呦，
犯法
不？不犯法吗？在
对对对
哦，在对岸，他要在那边讨生活，不确定犯不犯法、哦？
不确定。对，然后那个时候是因为去参加一个儿童剧的演出，然后就认识了大表哥。因为我那时候其实也是第一次接触到儿童剧，
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旁边看大表哥在跟那小朋友应对啊什么的，然后就觉得说真想报警哦，不是。不是啦，那个时候是觉得说他真的很厉害，因为我觉得小朋友有一点不受控，
对，
然后也很容易嗨起来。你可能演什么，有一派会觉得很嗨，有一派会觉得说啊，你们好幼稚哦，你知道这种小朋友
是，
可是你都可以一切都这样掌握在你的手中的感觉。
而且他很容易就变成小孩里面的大哥哥，就是大家都喜欢的大哥哥，
孩子王啊。
对，可是像我就没办法，因为我很容易给那种小孩直接看后母的脸，
因为你太漂亮，
没有，我就是没耐心，
没耐心。
就我觉得我可以跟你玩，可是你。只要一开始没礼貌，我就是绝对不容忍，
真的很难的。我觉得这块好难、哦。
可是像是大表哥他，我们都是巨蟹座啦，所以基本盘是爱小孩的。可是像我就是不容忍小孩在那边给我催欢，可是大表哥就是容忍。我的妈呀！
如果很催欢那种，真的是不要舔玻璃啊，然后舔我，啊、不是，比方说你说这种吃饭在餐厅乱跑这种，你也 OK 哦。
可是以前我跟你一起在接儿童剧或者一些比如说类似像工作坊的东西的时候，我都觉得你完全零脾气耶，因为我觉得我会有点藏不住。但是像他们有时候在一些小大人的讲话或者是要想要对于某一件很小的事情一直在那边催欢一直要的那种过程，我就会生气。可是你永远就会好好说，你就说、哦、没关系，我们可以怎么样。我在旁边看到真的超级佩服。
那可是的
爱，就是真的要有恋童这部分。
对、
欸，没有，我得说，他那个恋童是很大爱的，不是那种想要毛手毛脚那种，绝对不是，
哦、不是
绝对
不 是,
不是，
真的不是啊，真的不是，
对，真的不是啊。如果是的话，真的会上新闻哎、欸。对呀、啊，
那善兰呢？
因为大表哥就是我学弟嘛。哦，我得说大表哥他们那一班出类拔萃，因为大表哥的大学同学是谁呢？就是简曼书
啊，哇，
对，然后他们班其实还有很多都在影视界就是小有名气的同学，
嗯，
然后我觉得他们班非常非常厉害。好，大表哥的第一印象嘛，其实老实说，刚进来的时候，他们班几乎焦点都在简曼书身上，所以对大表哥是没有印象啊。没有没有没有，不说这么严重，只是那个时候你们班因为大一刚进来，学长姐会注目的都是长得好看的孩子嘛，或者是长得比较高的孩子，就是比较容易被看到的、嗯、可是像你是那种要经过相处然后大家会觉得天哪个性也太好的孩子，所以就是要等到比较之后我们有一起合作或什么才会看到，或是迎新送旧。
哦哦哦哦哦，
对、嗯、所以像我对大表哥的印象就来自于迎新送旧，因为他当时表演了一个很吓人的东西，让全场学长姐之间边看表演边呕吐。
表演什么？
他那个表演、哦、类似这种程度哦。因为大表哥有个非常厉害的特异功能，我觉得是特异功能了。他好才艺，他有个很厉害的才艺是他可以把胃部的东西干净的直接反刍出来，所以他那时候在迎新送旧的表演叫做现场制作珍珠奶茶，他准备了一壶干净的奶茶跟一壶刚煮完的珍珠。然后吐出了一杯珍珠奶茶，干净的啵出来，
而且还要摇一下哦！
天哪，你以后改名叫大表哥 shake 杯好了。
唱的，
对，他以前还用这个才艺去上过吴宗宪的节目，
还吗？
我忘记了，
还。
我跟你讲，当时他表演完的时候，因为前面大家还以为只是嘻嘻闹闹，想说不可能真的吐出来吧，就他真的在大家面前把所有刚刚喝下去的东西然后直接出来，然后现场在那个观赏这个表演的很多学长姐也都跟着呕吐。
你知道他这个特异功能很像是以前那个我猜有一集也是访问全家人都喝尿，他应该放在第二个。 人体 shake 杯。
所以他的这个特异功能是我对他的真的第一印象。
我的天，
当时就全部的人都记住他了。
那不好意思，因为我现在太震撼，你是怎么样？你是真的有催吐，然后他就这样吐？
没有，他完全不用催吐，他就是让他的胃出个力，然后所有东西都出来了。我想举手发问，口感还跟中午吃到的是一样的。对，反正那时候他就是准备了一个非常惊天动地，然后让所有学长姐大二到大四，可能也有研究生，就立刻记住他的这个非常恐怖的才艺。好啊，那大表哥咧，对我啊，或是对元庆，有没有什么第一印象，或是有什么好玩的回忆呢？哦，哎，我跟你讲，其实我也忘记，因为我那时候要找你来我们节目的时候，我有问元庆，因为我怕元庆不熟或不认识，我就先问说，哎，你认识大表哥九九五？他说我认识啊，然后他就很顺理成章的说出了那一次合作，然后我就说我整个没印象，原来那次合作你们两个也都在。
对，
那次工作还有赖文君，你知道吗？
对，有另外一个我们的朋友，
有亮亮
呀，听障的。
好，那如果
是。是吗？
不是，
对对对对，是一个听障协会的一个工作。
他说不是啊，
我以为他说亮亮是。
我比较对于就是浩然这些人，对不对？
夏亚勋。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进入今天的正题。今天的节目主题就叫做。百万网红爆火心法，私下迷信面貌大公开。没错，大家听这个节目听那么久，应该也都知道我是个巨爱算命的人。但我得要说，大表哥去上海打拼工作之前，他留在台湾的时候，他是我算命小跟班呐、啊。哎呦喂！就是我只要知道哎哪边听说算命很灵，哪一个那个问事很准，我就会立刻揪他。然后他是那种完全就是揪了明天就可以跟我走的那种。浅浅吗？对啊，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他比我还要愚夫，因为他会算命算到我觉得很没有理智。哎，
不会吧，我还好啊。
哎，有一些人是每一周都会去算命，哎，你是这一种吗？
哎，我一个人通常都一条命，你有知道这概念吗？你一年有两条吧？
不是，
就是你会去算两个老师啊。
但是如果答试一下，
他反正他就是听到有什么，哎，好像很有趣的，他就会去这样。但像我不是，我就是比如说有人跟我说什么什么很准，我要问过好几个去过的人，如果都说很准，我才会觉得这个钱花要花的值得。但是像大表哥就是那种，哎，真的吗？那我们明天就去，我们下礼拜就去。
哎，所以各种什么米卦、鸟卦都有算过。
我是对米卦、鸟卦这个是有一点觉得半信半疑，所以我都没有尝试过。等一下，这个要钱吗？多少钱？好了，500还可以，还可以，是蛮扯啊。吴志天说他要怎么算？你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大德，就是说说你那次的经验吗？
什么的，他就说。无字天书。
就废话啊。
对啊。
对啊。
怎么那么聋？哎，但你算了这么多，你有觉得最准的是什么吗？哦，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现在要拿出你的压箱宝了，是不是？
来，我个人。
对，嗯嗯嗯嗯嗯嗯嗯，他去盘你的命盘，
对，
哎，等一下我们两个是不是紫微斗数是找同一个老师啊？
对，
啊、是我推荐他的。
古代的仙人，
博大精深呐、啊。他
是就帮你会写下来，
嗯嗯嗯，大运，嗯。就是它是平均的，所以之前就有人就有一个长辈就跟我说，每个人的福跟祸其实是平均的。你现在如果都觉得你的人生一直在享福，那你就要小心你的晚年，因为你可能正在把你的福气都耗尽。嗯嗯，真的、哦，现在过得爽爽的，你们自己哈，怎么样？还没感受过挫折是不是？五十岁以后感受更惨。回到那个紫微斗数啊，是我那个时候拉他去的嘛，因为那个紫微斗数老师是我二十几岁认识的一个好朋友，然后他算是在紫微斗数上蛮钻研，后来也跑去认真的当算命师的一个朋友。嗯，我不得不说，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的命盘被那个紫微斗数的老师看的时候，他惊为天人、欸、
怎么说？
他那时候看着我的命盘就说我
鼻梁
大气，鼻梁很高，那是用肉眼可看的。
OK OK，
他就说我的命盘大器晚成，然后基本上可能就是三十五。所以以后才会事业才会有所成就，但他就跟我说你不用担心，你的命盘呢就是影后的命盘。
哎呦，
噔噔，不知道准不准啊，但他那个时候就非常笃定的跟我说，只要是在专业领域上，你就是会绝对有所成的人。嗯，然后他就说我的命宫的主星啊什么什么东西就是非常适合学习艺术，但他那个时候有说一个很玄的，他说可是你人生走到了中晚年就后期，你不会做所谓的演员或者是娱乐事业，你会转去比较宗教的领域，然后他这方面就讲的比较保留一点，他就说你会去做一些比较服务性质然后比较奉献性质的事情，
庙工。
对，他说我的人啊命运走到后面，
现在好像有迹可循、哦、
对啊，
如果照他这样讲的话，
因为我自己也是蛮喜欢比如说善男庆女这个节目，我跟元庆、嗯、其实我们两个其实就是蛮喜欢透过节目啊声音的陪伴听众大德，然后大德如果能够从我们的节目获得到一些正面力量或什么的，对我来说这件事情我会非常感动。嗯，一些回馈就说因为听了我们节目然后觉得这段时间的低潮都拨云见日或什么，就是这种我就会很感动、啊、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自己很喜欢做支持别人跟陪伴别人的角色。嗯，对，
那也蛮好的啦。
可是我有疑问是说，比方说你刚刚讲的紫微他也帮你的一生你可能大概你会做什么他帮你写出来、嗯、那你为什么会每年还会再去一次？
因为要排流年呢、啊，哦、对，然后你就可以稍微趋吉避凶一下，就哦我这个月可能有车关，那我这个月就是要注意交通安全，然后我下个月很适合投资，那我就投资上我可以多放一点、
欸、但我、哦、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后来不算流年，因为我不算流年好多年、欸、
我不算流年好多年、
欸、这是什么歌？
我不做
大
哥
好多年。
好厉害哦，你好厉害，我只是讲完之后想说有点耳熟。
继续。
我不算流年好多年，就是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它被写出来之后会有一种注定感，可是我不想要它那么注定。它如果写说十一月家里会出事，我就会从一月就开始担心，天哪，十一月的时候我家到底会出什么事。嗯，就是我不喜欢那种感觉，所以我到后来都觉得反正做人处事态度只要正确，然后你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有非常正确的判断，这样子其实在一年内所有事情基本上都可以逢凶化吉。我不要先知道，你不要告诉我我什么时候家里有状况或我健康有状况。对，
在
写这么细写到弟弟，
嗯，呈现的
哦，
他说注
原来重
也知道了。
但是我刚刚前面有讲说，就当初那个紫微斗数老师看了我们两个命盘，各自有各自的惊为天人的点嘛。当时他对于饶梦哲惊为天人的点，你还记得吗？对，出生在苗栗，就是很普通的家庭的一个小孩，确实。没有啦，我跟你讲，但是饶梦哲就是有他的好处，对，就是好 ，OK， 我现在自己圆不回来，
没事啊。
那什么惊艳的点是什么？他们惊艳的点，
惊艳的点，我记得是那个算命老师，就是看完他的盘之后就说，这个人会赚很多很多钱。
他有说？
有。然后他还说，你的命盘就是迟早会回乡服务，在外地好像会得到一些荣耀，是在外地得到的，可是你最后人会回来为乡里。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一直笑他说，你要去当苗栗什么头份镇长哦什么的。真的假的？哦，为民服务啦，不一定从政，为民服务。哦，有他想说，他那时候就说你会赚很多钱，我心里就想说这学弟不能放。对。
事情的。
我是影后就有机可循。
对，因为他在学校算是。
没有，饶梦哲其实是朴实，但是他就是那种非常喜欢做，比如说像啊，跟廖元庆有点像，
是，
就是那种大家要在课余时间花力气去帮同学们服务的事情，
对对对，
通常大家就会非常抗拒，
对，
但饶梦哲还有元庆，我记得你也是，就是会举手，觉得为大家服务这些很快乐。那个时候，饶梦哲，哎，对不起，我一直讲你本名。对，他大表哥啦，对，我刚刚讲到他本名，反正他就是会很喜欢为同学为人，然后去做一些服务性质的事情，然后他会很快乐。嗯，然后他也是个开心果，就是在大家面前就是非常的 easy going 这样。
欸，我有算过紫微耶。
啊，真的吗？
欸，对，是同学的，是我朋友的爸爸，然后他说
索尼爱窝，
他说他一看就说，哦，你很适合做演员。嗯，然后他说我有一个心落在其中一格，然后这个是最坏的命格。他说可是你又刚好卡在什么位置，他变成是最好的命格。然后他说有一个人也有这个状况，是邓丽君。
哦，
他说这件事也是有，
哎呦，等一下，好好好，你先讲。
但我没有弃船。
你怎么知道我要讲？
好你
不要去泰国。
对对对，要小心。然后他就说，我会有一个车关，而且
是说命中很容易有车关，还是会有个很严重？
会有个车关，好像过了。他说不确定你会不会过，但反正你小心。他当时跟我这样讲，然后他也说，比较幸运的是，我这一生会受很多的伤，可是就是为了要挡掉大的。对，所以有可能因为这个东西挡掉了那个大的。他说就是很容易这样互相挡来挡去啊，用来弄去。但他要说就是我做演员是可以很好的，是会有大红大紫的可能，但要小心很多。欸，有个算命老师说我会被出卖。
哇，那肯定不是我。
他就说你会被最亲密的人出卖。
哦，那就是你。
不，他
怎么办？
不是我。
你给我小心一点。对，然后但他是说，可是以我的个性，我可能会被出卖都不知道。
哦，哇，那真不是我啊。
对对对对，
我这个人很容易露馅的。
对，但是反正我就觉得说，我跟那个大表哥有一点像，就是其实这些事情都有人跟我讲过，但我会忘记。
对，
其实你们两个真的蛮像。欸，就是在一些这种事情上
是。
紫微斗数蛮好玩，就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可以试试看。
嗯，
或者去学。我觉得如果有朝一日，我是蛮想学紫微斗数的。
对，
那大表哥，你可以讲一下你人生就是每年都要算的第二条命，你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二条命什么啦。你刚刚讲的是第一个。对对对，因为他现在要讲那个有在厉害的老师，好像是我曾经在节目有说我觉得超不准的老师。如果有在听我们节目的，非常非常从第一季就支持到现在的听众大的，应该知道是哪一个我曾经在节目上讲过的老师了。好，你继续。 就你不用开口啦，他就会一直噼里啪啦跟你讲，跟马吉弟弟一样。嗯
站起来，就是你知道我当
有一些粉丝基础，嗯，因为那个桃花精吗？但确实从那一次之后，你觉得有起来，然后脑袋也开了，是吗？
来过，
努力的人。可是他说我就说得很不准啊，他那时候就说我在节目上有讲，当时我就打扮得比较时髦一点去，坐下来的时候他就看着我一下，然后就跟我说我很适合做服装设计，然后哦，先穿得比较时髦，你就觉得我好像是做这方面的，所以你读读看，我当时的心情是这样，对。嗯，然后我也觉得就是那一次的体验不好，因为我觉得他没有讲到一个对我有帮助的，然后又叫我去买手环，我也去买，买了之后一个礼拜就给我断掉。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所有的算命老师都是跟你有没有缘分，我觉得他应该是感应不太到我的什么吧。对啊，对啊，嗯，好啦，好，矛盾大对决啦，反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手头花个1000块，觉得也不是什么就是很重要的钱的话，你们可以去看看那个打勾勾老师。
有够瞧不起你的表情。但我觉得听这些算命也是真的蛮好玩的，听一些不同的人讲你。
对，其实我自己喜欢算命啊，或通灵什么的，就是我喜欢通灵的部分当然跟元庆是不太一样。
因为他一直在这个节目说我是通灵大师，
就是一些你知道 男同志的通灵。
天哪，你知道在这上
哦，这倒是哎，啊，反正我自己喜欢，其实是因为我觉得哇，从这些第一次见面的人口中，可以说到一些不同面向的我，然后有一些都会让我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你怎么知道？但有一些也会觉得bullshit。我人生遇过最 bullshit 的经验算是那个打勾勾老师啦，
但一定是磁场方面啦，
对，
就是，
应该就是跟他没缘分，
缘分没到，
啊，没错没错，
不用到就是没有缘分。
越来越生气
了。好气好气哦。对，反正那个大表哥他就是一个这么可爱的人，就是我们从大学很合拍，就是因为我们会一直互相互通有无一些哎，哪里拜拜很灵哦，哎，哪个老师很准，对，我们两个一直以来的友谊就是这样，直到他去了对岸，然后开始他的工作，那就比较少联络吧。好，我们毕竟今天还是善男信女同学会，善男信女同学会呢，一个最大的中心主旨就是我们是一个很优质的节目。
对啦，
今天呢，我们请了大表哥来，当然不只是聊这些很鱼的面相，还是要跟他聊聊在他的人生当中一些迷惘的事情，那他是怎么样去面对跟解决的。像是大表哥啊，你其实你是说你从疫情开始嘛，那就是2020。
对，
自媒体事业就是短影音事业就是开始发展，然后就运气也很好的发展得很蓬勃。我自己知道的是你去年2022年的时候，你是不是身体就被检查出了有甲状腺，2021就检查出来。哦，已经这么久了，原来是前年。好，就是大表哥他在他的网红事业正值上升期，就发展了1年左右的时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身体出现了很大的状况，就是他的甲状腺有了癌变，然后那个时候因为说实话癌症这件事情在每个人的生命里，不管是亲人得到或者是自己身上，震撼感一定是有的嘛，那你刚好事业又在起飞，你遇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你能跟听众大德分享一下你那个时候的一个心路历程，或者是你是怎么面对这件事情的吗？
真的会觉得很突然，刚刚前面上一秒还在骂新竹的老师，就现在你的甲状腺
双面人，双面人。 哦，你是在上海先做穿刺的服务，不是服务，那叫什么检查？嗯，哦天哪，如果是因为我心里其实是个极度脆弱的人，大表哥其实蛮坦然的，后来有跟大家开诚布公，他就是甲状腺癌变这样子。然后我那个时候人我们听到癌症嘛，真的很容易第一时间就会觉得是不是他只会被宣告三个月的寿命或什么的。对，我那个时候因为我还不知道严重的状况，然后你跟我讲完之后，我就真的觉得怎么可能，他的事业刚要起飞，他是不是马上就要去另外一个尽头或什么的。我那时候真的好担心你。阿婆，阿婆。应该说是那个时间点是他发现他得癌症，然后他必须要回台湾做这个手术、然后他回台湾因为那时候又疫情，所以就是要先隔离，有很多的状况嘛，大家经历了这一两年都知道。
对，
然后他在台湾隔离的这段时间的时候，他的阿婆就是就走了吧，对不对？你不是在台湾隔离的时候？
不是，是我在，
所以你是知道癌症的消息没有多久之后阿婆就走了，所以你才决定要回台湾顺便治疗。
治疗。
看阿婆。对不起，因为真的可是因为你不知道啊，因为你长期在海外打拼，其实你也是因为家里状况不好，所以你想去多攒点钱回家嘛。
对，
然后你怎么会知道你阿婆就，
而且你也是贴心，不想让家人担心你的身体，
你不会想让，
因为你怕他们多操心嘛。我知道你跟你的阿婆从小就非常非常亲，你是阿婆带大的对吗？对，所以阿婆对你来说那个连结性跟那个依恋的依存感是非常强的对吧？那在面对阿婆的离开，然后包括你那时候疫情，然后你身上也有病，虽然他是一个割掉就没事的一个的这样的身体回来，然后隔离期间，然后你又想着阿婆已经不在这个土地了，那你整个人的状况还好吗？我记得好像是14假期，就非常久那个时候。一定的，而且就是妈妈其实在她的幼年的时候就也离开了，
三岁了。
对，所以阿婆真的就是她的妈妈，在她的人生里。
对，
我们所有大学一起长大的都知道阿婆对她来说有多重要，天天讲阿婆，一天到晚都说要回去看阿婆，然后要跟阿婆怎么样怎么样。所以那个时候阿婆走的那个时候，是大家真的都一起陪她在哭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阿波对他有多重要。而且现在现场啊，就是因为 我跟大表哥都是巨蟹座，就爱哭包。
我是摩羯座的，不好意思，但是我也是婆婆带大的。
哦哦，那你懂那个感觉？
然后可是对我懂，但是因为那个婆婆的这个事情，在我心中已经升华成某一种状态。
没有，但因为刚刚有点幽默，就是我跟大表哥两个泣不成声，然后庆女就是摩羯座盯在那边，然后眼泪在那个泪眶打转。嗯，
很看，
还有看过。
就你回台湾的时候会给阿婆，
因为你知道，
但你是学这个出身的，
就是，
他没有办法进剧院去看你，对对对，因为他大学的时候，像他参加我猜或什么，其实他就是觉得他要上电视，阿波才可以看到他。而且那时候我们都误会你，以为你想红，结果没想到想红的背面的那个推的力量是这么感动的，
是真的蛮想红的。
有啦，有许愿，有现在有成功啦，有啦有。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蛮好，是因为阿婆她身体的关系没有办法出远门去看你表演，但我觉得她现在以某种形式甚至陪着你一起表演。
我觉得很感人，可是又觉得
还有岩缝哦，赶快再拿个卫生纸啊！岩缝哦，安装个啥咯？
客家人
啊，黑梦，哎
呀，也不知道，你也不可能
看得到，看得到，一定看得到，一定看得到。
你知道我有时候去。
哦，对对对，你也可以给妈妈看啊。
是。
為
因为希望他们早就，
真是矛盾。
更好的人，
当然当然。
对，
可是搞不好他们没有投胎，他们会做更好的事情。他们可能在天上当一些公务人员啊，帮 神明做事或什么。
对，而且人有七魂六魄，他至少会有一魂一魄留在现在，还是他会投胎啦。
就是七魂六魄好像离世了之后，会有一魂一魄在牌神主牌之类的，会有一部分在那里。
他真的听得到
哦，
而且他有一部分的灵魂是留在你的心里面，跟这个世界上的。
对，我以前看过一句话，我觉得我
因为我们是
善男信女
in your area。
好，请继续。
好，我以前其实听过一句话，那句话我很喜欢，他就说当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其实就会立刻的出现。担心你想念的人或思念的人他已经不在了，因为其实当你一开始想念他了，他就会立刻出现。那像是家人这个课题，就对你的生命经验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主题，
对
吧？那你这么爱你的家人的一个前提下，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想对一些听众大德家里，比如说家人之间的磨合相处遇到困难的一些建议想要跟他们分享呢？
不可以，因为我家教很严，我觉得就是顺跟忍耐。对，就是你一定很多父母不可能是你知道教科书那种用爱或什么，他们一定有他们自己很多的成见放在你身上。但我就觉得你现在还住在家里，是爸爸妈妈的，你就先顺跟忍耐，其他的之后再说。给我低头。
对，因为这句话是我说的。他说我知道你意见，
是啦，你要在任何地方讨生活或是存在，你其实就要符合那个地方的游戏规则，除非游戏规则是你定的。
你像说，
就你还没有自立以前，就是顺着吧。
对你多少？
但我也要说，其实如果有一些是学生族群的小朋友的听众大德，或者是你是大表哥的粉丝、嗯、我觉得爸爸妈妈他们真的都有他们自己出外打拼工作的辛苦，跟在外面有他们的压力，以及他们可能跟他们那一群长辈之间有一些出社会之后才会有的矛盾，这些东西他不会反映给小孩。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身为子女在看不到的父母辛苦的那个面向上，可以多体谅一点。
相处，
可是很多小孩子他没有办法搬出去啊。大学
敢住在家里啊？
哦，因为你。
因为他会洗啊，
对，
但像我啦，我自己如果跟家人一天到晚24小时都要住一起，也是会产生很多负面能量什么的。但我搬出来之后，确实我跟我的家人之间变得非常好相处，然后也都非常快乐，甚至我可以帮他们处理他们的烦恼，跟他们可能谁跟谁之间的矛盾，我反而变成了一个很棒的一个润滑剂。
对，所以
对我自己刚好是适合有距离的，但我们不能说每个人都适合啦。对，
但我觉得就是耐心一点，找到，因为毕竟他是你家人，是你一辈子的家人嘛，你要花时间有耐心去找到那个磨合的方法。
家人真的是一辈子的课题，因为你没有办法说朋友或恋人、夫妻都有可能可以断，可是家人他是没有办法断的，你一辈子得要去面对的课题。
没错，
是的。
好了，哇，我们果然是优质节目，有优质内容呢。
对啊，前面聊成这样，后面还是这样温馨收尾，根本是点灯、啊、没错。
好，那最后的最后啦，就是想请问大表哥，因为像现在台湾啊，可能短影音市场也就是正要开始，就是跟我们差不多大的人也开始在接触，开始在玩了。
没有开始，已经开始很久，我是学生，根本不用。
对，我的意思是跟我们差不多大的，因为之前都是我们觉得是小孩子在玩的嘛，但现在很多人都开始要做短影音，从很多趋势上看起来就是这样。那你身为短影音大前辈啊，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做自媒体上你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分享给我们听众大德，或是我们两个，我们两个也很想要做一些除了音频的这种创作以外，我们也
想要
做一些别的啊。
我想要感受350万什么感觉。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不是啊，太不好意思了，真的啦。
不用不好意思啊，我们也蛮想换麦克风，不知道你要不要赞助。哦，好好好好好。
就是因为现在场上，
对，做现在最火的主题，可是可能不适合自己。哦，因为它不是你喜欢的事，
对，你根本就不爱。
你要先为了喜欢这个东西做，你才可能有续航力。因为其实说实话，自媒体它不是一个你做什么一两集就会有看到 feedback 的东西，因为现在市场都太大了嘛。所以你必须要稳定的出东西，稳定的出东西之后，然后你持续做了一段时间，才可以看到一点 feedback 嘛。
媒体可能会好一点，
很重要。
对，
玉然，最后一点是什么？
哦，我知道了。
你现在是有在冲康我吗？我就是花了一些钱去买的这些设备哦。
高级设备
没有到顶级，但也不差。对对对，
但他的意思说，应该说他买了高级，以为就可以很好的一点，就是他。
啊，灯啊，
然后什么音？这样子，因为呢，每个。
你要在你的能力内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要确定它不造成负担。嗯，
而且像
哦，真的，因为我去年他回台湾的时候，我有帮他拍了一支影片，就是 iPhone， 而且还不是什么最好最新的 iPhone， 它就是一支很普通的 iPhone。
对，然后。这样子，然后加个灯光，
哦，那他还可以赞助别人。
本来，
哦，人民币啊，哦，台币也很惊人啊。就是声音它不是那么主要诉求，
反正，
但我得说，你真的是非常的在自媒体这个行业上完全用了一个客家精神，我觉得很棒，我觉得很棒。因为自媒体它既然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媒体的管道的话，确实不一定要设备很厉害啦。
对啊，就是
因为像当初 Podcast 也很多人是用 iPhone 录音而已，重点还是节目的质量啦。对， 我觉得以前我小时候听到有一句话说每个人都有成名的15分钟，我小时候不太相信。对，因为我觉得没有那么多管道让大家有那个成名的15分钟，可是现在这个时代我就觉得有机会。对啊，因为这个东西很妙，就是我是因为 Podcast 才研究的，因为网红本身的粉丝粘着度很高，比起网红艺人跟明星是不够的。嗯，对，嗯嗯，就是不要跟你抢美食博主。什么叫刷？哦，比如说我想要开创小红书市场，我就多看大家是怎么创作的。
嗯，
你根本就中，
嗯，
就是 YouTube
的确，
对不对？
嗯嗯嗯，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很像是一盒饼干，然后什么口味都，
是不是有巧克力棒的？
因为前面有那种就是矛盾大对决啊，然后那边说一些很愚的事情，然后中间有，然后也讲那些亲情的事情，讲到哭，然后最后又来了一个很知识性的东西，就是大家怎么做自媒体。这一集简直就是那个哎，以前我们去拜拜都会买那个叫什么海派包。派包啦，
好啦，
今天这一集简直是澎湃包耶、欸、会不会好，那因为你没有在听我们节目，因为你在对岸讨生活嘛，对岸，对，是真的听不到，所以你可能不知道我们节目最后有一个惯例，就是我们节目的最后呢就是要来帮当月的神明庆生。
没错，
是的，
我们的当月的神明是谁呢？
农历三月神明寿星，农历三月二十八冬月大地圣诞快乐。
一二三，冬月大地圣诞快乐，冬月大地圣诞快乐，大地圣诞快乐，冬月大地。
你唱。
很棒很棒，马上抓到重点，不愧是做抖音的。
对啊，好，那今天真的很感谢，就是大表哥刚好有这个缘分，就你回来台湾，然后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你来我们节目。
被你抓到了，
抓到
好了，因为好多人要揪他都揪不到，
就卖了圣兰的面子来到了这个贵宝。
我有时候真的很庆幸我在北医大有好好做人，以及我毕业之后就是算是人缘还不错，就是我觉得我以前就是不管对谁我都很好啊，当然讨厌的还是就没有办法相处啦，
对对对，
我也不是人人好，但是我基本上就对大家都蛮友善的，对对对，所以当我要同学会要邀请很多人的时候，大家都是一口答应，我真的是感谢大家，感谢很
感
恩，
感谢感谢感谢、
今天真的很
谢
谢你
来，
谢
谢啦，
谢谢大表哥，
谢谢啦，谢谢你们在乎啦。
好的，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话呢，也要请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并且给我们五星好评，还有下单五星好评。再一次，好的，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话呢，要记得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并且下载单集，还有给我们五星好评哦。
好，如果呢你听完这一集有任何想要跟我们分享的，都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的留言区，或者是 Spotify 的留言区，或者是我们的 IG 小盒子告诉我们。非常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如果你今天听完对大表哥九九五有任何兴趣，都可以在小红书上搜寻他哦。非常感谢大家，安妞。